间正快，这个2011年，这个刚才在跟杨总谈起来，已经一个月过了一半，时间真的很快，这是让我们要警觉我们的时间哈。今天你看这个题目，不要以为我需要看心理医生啊，心里常常焦急哈。那这个你等等，我们再看看这个焦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刚刚是杨总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啊，这个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哈？那这个心智在这个原文里面是指的我们的心思，指的我们的心智啊，或者我们的心态啊。所以换句话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要跟耶稣基督的思想跟态度一样啊。那前几年我常常跟你提到，在比较前一段时间，这个在美国教会里常说这个What would Jesus do 啊，这句话，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就是他想什么，他喜欢什么，我们就想什么，就喜欢什么。啊，这个心不是说他的慈爱啦什么的呢，不是那个哈，他有另外一面。所以在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呢，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我知道陈牧师用过这段经文，我讲过道。那这段经文我太喜欢，所以我不管，我还要再讲一次哈。但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虽然这题目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想你们都会知道，我们心里会不会焦急啊？会不会？啊，假如你没有焦急的话，意思你是耶稣，或者你是一个要去看，真的要去看心理医生的人了。啊，人都会焦急的。但是今天我要想借着这句话来看看，了解你为什么焦急。啊，我们人都会焦急，但是我做一个基督徒的要想想，我为什么事情焦急？啊，这是对我们倒是蛮重要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虽然以前讲过哈，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来读一下哈。那可不可以我们去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从16节念到第21节啊，但是希望你把圣经翻到这里啊，那我们等等会用这段经文里面的经文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翻到以后我们请一同同声来念，可以吗？好，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们辩论，还有以腓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和他们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啊，让我们先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留在我们的当中都是有意义的。啊，主啊，虽然在2000多年以前保罗在雅典所传说的话，今天同样要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来传讲。愿主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开启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你在圣经中的教导的深意是如何。愿主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我想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是传福音的经文，没有错啊，这也是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传福音的经文。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段经文刚一开始，保罗是到雅典是干嘛的？是不是他安排的旅程呢？不是，他只是要等希拉和提摩太。基本上他是要去哥林多的，所以他暂时在雅典停留，啊，暂时在雅典停留，啊，所以他在一个很平常的时间里面啊，但是呢，在这里看，让我们注意的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的反应常常跟我们的心里所思想的东西是分不开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和很多人一样都到了雅典，去雅典的人一定会怎么样，大大的观光一阵子，对不对？特别是当时雅典虽然已经败落，但实际上还是一个文化哲学的一个中心，所以到那边的人一定是看这些的但是呢，我第一点要提出来，就是保罗到底看到什么保罗是到雅典去，是经过那里，是需要等人的就好像我们每天生活的当中一样我们生活中间我们看到什么下面第二点要看的，看到什么之后他有什么反应，有了反应之后他有什么的行动这是保罗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保罗到雅典他只是要去等希拉和提摩太的但是他就在他生活当中他看见的东西也许和我们有点出入。其实啊，我们每个人你心里想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你就会去看什么你不信的话，你跟你太太到这个 mall 里去看的话，我敢担保你们俩看东西不一样，同样一个 mall 同样一个时候但是你看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不知道你男生看什么这个大概是像杨东一定去看这个有没有这个 Apple Store 男生就可能看一些就是 gadget 的这种东西比较多女生呢我想我不必讲这个一定是很多地方更 attractive 很喜欢去看的。所以人看到什么是跟你心里想什么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对到一个地方去看到的一些事情，其实跟我们心里面常常挂念的事情分不开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南加州住的时候我们住在这个 Palos Verdes， 在南加州住过的人知道 Palos Verdes 这个地方蛮不错的不是要贬低 Bay Area Palos Verdes is really beautiful 它是一个半岛就在海边是一个，然后有个山丘所以呢我们搬到那边住的时候我们是住在那里的贫民区在那边的房子盖得非常漂亮，它有这个 building code， 就是所有的房子盖的都要红瓦白墙在远处看起来就好像在地中海的这个海边一样的，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到那搬着住了没有多久也被这些事情所吸引，所以我们有朋友来呢，我们有一个所谓 standard tour route 就是说有一个带这个客人来绕一圈的这个，差不多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从山上一直游到山下，然后再回到我们家里来当然沿路看的都是些非常漂亮的房子那边房子有的盖的是相当大，我们有个弟兄他住在里面，他说我找不到我的孩子了在家里找不到的孩子，你就知道多大然后呢这个房子里面多半是有除了游泳池之外这个 不在话下，常常有他自己的 private tennis court 所以我们常常就带人家这样走，一路这样一路走这个然后呢我们孩子跟着我们走，后来绕了几圈以后我们发现不对了，有我们的孩子开始讲房地产，我们知道糟了，我们犯了一个大错因为你知道你教小孩 It's not what you say, it's what you do 因为孩子看你今天 要爱主爱主怎么搞，整天在人家就讲房子这个 realtor 例外这是你的 job 这个 realtor 例外，但是从一般人讲的话我们后来发现很不对换句话说给我们孩子一个错误的教导，在我们心目中什么东西最重要，房子嘛，对不对？你不必解释的，小孩子马上就领悟到，所以我们发现很不对，所以我们后来不再 carry on 这种 tour 了因为就让我们解释发现，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你心里常想什么，你就会去看到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这是一件分不开的。那保罗看到什么？很有趣的，保罗在这里他没有在他的书信里面讲任何希腊的雕刻、希腊的庙宇，从来没讲过其实凡是到希腊去玩过的人，特别到马里亚典去玩过的人，一定去看神庙嘛他那边有很多的庙，很多的希腊的雕像是有名的一定都会讲的但是保罗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他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从来没有提。 希腊的哲学也是当时有名的啊，保罗很少提到啊，在这段里面讲到，但是在书信里面很少提到希腊的哲学。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保罗无意中到了雅典，他的心中看的东西好像跟我们一般人看的不太一样。他看见什么啊？在第十六节，他在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这是保罗所看见的啊。那希腊的在这个雅典的偶像是之多，这个不在话下啊。有人说呢，你在雅典呢找到一个神比找到一个人还要容易啊。换句话说，到处都是神像啊。那这个有人说，这个希腊的在雅典的神像是比人口还要多。他那神像不单单是拜像宙斯啊这些神像之外，他连啊我们的个性他也有一个神像在那里啊。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妒忌啦啊，我们喜欢讲谣言啦啊，羞辱被人家羞辱的事啦，神学啦啊，这个祈福啦，这种他都有神像的，每个都有神像，这五花八门。当然这里面最多的就是希腊的神像，我们叫做 demigod， 就是那些半神啊，他们会妒忌吵架这个凶杀，这个都有的啊，就这么多神像啊。但是呢他在这里讲的啊偶像啊，在这里讲的偶像啊，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卫士之神。这个卫士之神呢，据历史的这个考证呢，它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地方有这个神叫做卫士之神。换句话说，在很多庙宇的旁边都立了一个卫士之神。换句话说，买保险啊，万一你没有拜完的话呢，这个我漏掉某某神的话，我这里有个卫士之神，你就对号入座吧。啊，所以啊，这还有一个卫士之神，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神的神像立的到处都是的。那保罗就被这些事情所吸引到，他说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但是呢这里啊路加用了两个字啊，这里是满城都是偶像一个字，还有心理交集，是两个很特殊的字，所以我今天特别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满城偶像不单单指偶像很多，实际上他要讲的是这个城完全被偶像包围，被偶像影响，换句话受偶像的辖制。所以有的英文本把它翻成 This city given up to idolatry， 他说这个城市呢已经向偶像投降了。换句话说，这个城完全在偶像的笼罩在这个偶像的这个影响，在偶像的控制之底下。这是保罗看得心惊胆战的啊！保罗没有看见哦，这个神庙盖得很伟大，这个塑像很漂亮这个哲学很动听，他没有看见这些，他是看见这个城的人被这些偶像所辖制啊，被偶像所辖制啊。那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关呢？我们也不拜偶像，也不什么，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干呢？其实偶像不单单是 physical 啊，这个 material 的这些偶像，其实任何一件事情代替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代替了阻隔了我们跟神中间有正常关系的人事物，怎么样，都是偶像啊。假如你想不起来，我也可以提醒一下，你知道。湾区是一个 high tech 地方啊， supposedly 是很讲科学、讲文明的，对不对？请问这里有没有人看风水啊？有没有早上起来先看星象学的？啊，我最气的就是打开这个 Google 或什么，它第一个跑出来就是这个 horoscope， 这个今天这个星象是干嘛的？我相信一定有顾客他才会放嘛，对不对？有没有？也是一样在拜偶像，一样在拜偶像。那这看了新闻，这个我不是要牵扯政治哈，这个台湾某人这个被枪杀了以后，他现在要搬家，因为他以前住的地方风水不好。 然后要到台湾一个所谓的指南宫里面要点这个什么灯呢？有平安灯还是什么 something 啊？你不觉得今天人也还是一样吗？这个还可以想象跟偶像连在一起啊。实际上呢，很多其他的事情在偶像中间。我们在这个弯曲崇不崇拜这个权利啊？做老板的人为什么有人做老板忙得半死，他还是要继续做老板？怎么样？这个权利很值得崇拜的，对不对？这个郭台铭本来是要退休的，现在不退了啊，他等他后来这个太太甚至孩子长大，他才要退休啊。maybe 到那时候，他这个等他孙子长大才退休也说不定。权力是我们的偶像啊！那不但如此，我们把世界上的一些道理把它当真了，就把它相信了啊！那我今天早上来说跟师母一路开车又讲起来，其实在这个美国这个世界里面，最值得佩服的是做广告的人啊！最值得佩服的是做广告的人，他告诉你 what you should want。不是你自己觉得需要什么，他告诉你应该需要什么。我们常常被这些欺骗，你不觉得这个时代里告诉你要什么，然后呢我们不加思索，平常你要跟他传福音他跟你辩了半天，但这些人一讲话他马上就信了，就跟着跑的。我最觉得好笑的就是 fashion， 所谓时尚。 Tell the truth，这个有的 fashion 跟你不合适的话，你千万不要跟着。这个笑话很多，我不愿意讲了。我们也受这些瑕疵，你不觉得吗？人家告诉你啊，你工作上一定要怎么样啊？你看看这些人住在办公室不回家的啊 ，That's a symbol of success. You should follow that. 自己也不想想，是不是应该？对不对？这不是偶像是什么啊？我们把人教导的东西来代替神教导的东西，我们人觉得值得注重的而来代替神觉得应该注重的。最近有个 term 啊，在这个新闻上叫做Chinese mother， 有没有看到这个？我不知道是对中国人的一个恭维呢，还是一个批评啊。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啊。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你们都知道这个 Chinese mother 这个故事，对不对啊？他就觉得美国人说啊，这个中国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厉害，就是因为 Chinese mother 啊，就把孩子逼得半死。Hey， this is 世界上的教导嘛？你不觉得我们也今天也掉在偶像的当中吗？这就是保罗心里很焦虑的事情。不单单看到这些偶像那是其次，他觉得这个雅典城完全在这偶像的控制底下，他觉得很难过啊，就觉得很难过。所以偶像啊，现在 I convinced 我们在这个活着的世界里，我们也在不知不觉的在拜偶像嘛，是不是？好，那我们有什么反应？我们看了这么多的人就变成好像偶像的牺牲者一样啊，这被他牵着鼻子跑，我们有什么反应？现在的基督徒大概太有修养了，我们很含蓄啊，我们也很温柔啊，我们也很平静啊，然后呢常常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啊，我祷告会也来参加啊，这团契我也来参加啊，我这个自我感觉良好，这个 term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啊。换句话说，就好像那个青蛙呢，放在温水里面一直在煮 ，I feel good， 不知道这个死到临头哈 啊。我们现在基督徒会不会落在这个情况底下？保罗不一样。他看着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里面有感受的。你知道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不是讲你们哈啊，我看到的一些基督徒哈，你说他敬虔不敬虔？他很敬虔，他有没有敬拜？也有敬拜了，但是我觉得就现在缺了一部分的这种热情和冲劲，看见一些事情 神不喜悦的事情呢，我们蛮有耐心的啊，就没有那个冲劲，就说看见抵挡神的事情，我愿意站起来，愿意来宣讲，缺少这个啊，这也难怪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基督徒的影响越来越小啊。That's one of the reason。那这是保罗看见的。保罗不像别人一样，他到了雅典只是欣赏这些观光的这些东西，但是他看到的是这个城市的人被偶像所吓死。那他到底有什么感觉呢？他有什么心理，有什么反应呢？这个路加也很有意思，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句子，他说怎么样，他看见这些这个城市的满了偶像怎么样，就心里焦急啊，就心里焦急。这个就表示说他的反应是即刻的啊，他一看见这些事情，让神的恩典不能临到这个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完全在这个偶像的辖制底下，他马上就有反应，他心里焦急啊，心里焦急。这个心里着急这个字，在新约里面才用过两次，另外一次呢，发脾气的意思。发脾气的意思啊，那这里当然不是说这个保罗一看见就大发雷霆，把这个所有的偶像都砸掉，他没有这样做。那这个字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的。这个字代表什么呢？代表当一个正常的关系被破坏以后所引起的里面的激怒。所以在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翻译旧约的时候，他用这个字来形容惹怒耶和华，惹了耶和华的怒气，就用这个字，惹了耶和华的怒气，就是用这个字啊。他也呢也用在耶和华是个忌邪的神，这个也用了这个字。换句话说，这个字什么意思？不是保罗脾气暴躁，乃是保罗看见一个正常的关系，就是神跟人正常的关系，神要赐福给人，人居然被偶像代替了，这个事情让保罗很生气。就好像在旧约里面啊，我举两处经文旧约的例子，你就明白了哈。在以赛亚书42章里面，这是耶和华自己说的，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我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这个时候耶和华神惹了他的怒气了，因为把荣耀给假神，把这些称赞给那个雕刻的偶像。所以刚刚唱这个荣耀荣耀这首诗的时候，真的这是归给耶和华的，唯有他配得赞美的，唯有他配得赞美的。如果把我们的赞美敬拜给了假神的话，这是惹了耶和华的怒气的事。同样的，在列王记上19章10节里面，这是以利亚所说的。以利亚说呢，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这个时候以利亚也受不了了，他也开始为神大发热心，就是这个字。换句话说，保罗他看见这件事情，他的反应乃是因为看见神和人正常的关系被破坏了，他心里激怒，心里焦急，有反应的。基督徒不是没有这个感情的，基督徒若是看见一个神的地位、神的尊严、神的荣耀被伤害的时候，应不应该发怒？应不应该？应该发怒的，应该心里焦急，应该里面要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不然的话，显然怎么样？觉得神无所谓嘛。昨天看那个新闻。新闻里有时候蛮有意思的哈，这个是在台北发生的，在这个四大附近有一个卖衣服的，这个老板娘大概长得很漂亮，所以有个人年轻人就来搭讪，嚯，这个她的男朋友有拿起铁棍把她打得头破血流的， 当然是一则新闻，他为什么要这样办？请问他的女朋友心里高不高兴呢？啊，高不高兴？应该高兴，不高兴那是怪了。因为怎么样，他为他的女朋友大发热心。所以同样的，假如我们看见我们神他的荣耀被受损的时候，应不应该心里有反应的？应该的。啊，所以保罗他就因着看见这整个雅典城都被这个偶像所辖制、所管制，他心里很气啊，所以他心里着急啊。中文翻得很好，心里着急。好，他为什么着急呢？第一个，他看见这些做偶像、拜偶像的真是愚昧啊，真是愚昧。第二个，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他发现人会去做偶像。原因是什么？说明人里面有一个敬拜的心，想要去敬拜神。但是偶像的坏处在哪里呢？就是让人用一个错误的方式去虚假的满足了他们对神的敬拜。他以为到这个偶像这边去拜以后，他就觉得已经向神敬拜了，剥夺了他向真神的敬拜。这是保罗看得很生气的啊，看得很生气的。所以这些偶像，换句话说，把人本来应该去跟神有交往的啊，把这个机会去掉啊。所以保罗他发现这个城里面这些偶像真的把这雅典的人能够去和神认识和能够和神能够保持正常关系的这个机会都去掉了。那最觉得他难受的是，居然还有一个卫士之神。换句话说，这就是拜偶像的一个悲剧。你拜了很多偶像，心里还是没有平安；你拜了很多偶像，心里还是没有把握。你不知道什么地方缺了一个，完全因为你拜的是假神嘛，是虚假的啊。所以在这个人中间，他根本没有把握，所以这些人呢才会设立一个卫士之神，卫士之神。所以他们把那个希望放在那个自己还是不大知道是谁的这个一个偶像上面，这是保罗看得很心痛的事情啊，保罗看得很心痛的事情。因此呢，保罗他里面啊产生了激情、愤怒，而且给他一个驱策的力量。让他心里火热的，他要立刻为神做一些事情的啊。那这个是换句话说，对于一个神的有真正认识的人，他看见虚假的事情要来代替神的时候，他里面会有起的反应啊，会有起的反应啊。那在这里我稍微要提醒一下，这段经文不要以为通通只是像那些啊那些不信的人呢、啊，我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啊。其实我们信神的人，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自己要清楚，而且要能够真正的去体验啊。我先要提醒一下，所以这段经文不单单是像那些从来不认识神的人，当然很重要，同样的也是对我们相信的人一个提醒。你真相信保罗等等我们要讲的，他里面讲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些话吗？啊，这是也是要让我们提醒的。好，那保罗他看见了，他看的事情跟我们也许不太一样。他看见了这个满城的人被这个偶像所辖制，他看见这件事，所以他心里焦急。他心里焦急的时候，不是说写了一篇文章感慨一下就完的啊。他下面那几经文啊，第十七节有两个字，于是。就跟于是实际上就是表示他怎么样马上就有的啊，他就心里要着急，于是他就去做什么事。所以保罗他不是没有行动，他心里对这些事情很关切之后啊，他马上怎么样 就采取行动的啊。所以他没有在那抱怨，没有在那批评，没有在那沮丧啊，他乃是本着一个无论是心里的人话外人我都欠他们债的这种心态，去向这些人来传讲福音，而且是尽其所能啊。怎么知道尽其所能呢？啊，虽然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啊、让我们 看见他于是怎么样，他到哪里去？先到会堂，这是保罗 一般的做法啊，先传给犹太人。所以会堂传给什么人？犹太人和那些近前的人啊。那近前的人表示对于这个犹太人所信的一神啊，很向往的人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就到犹太人中间啊，传完了，然后呢，每天到哪里？市场上去传给外邦人。啊，他是有行动的，啊，不但向他的本族本家的犹太人传，他还每天，因为只有安息日到会堂嘛，那平常不是安息日，他每天到市场上去传。啊，他传讲了什么？到底讲了什么信息？圣经这里没有详细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两派学这个希腊哲学的学者的口气里面可以看出来。显然引起了当时的所谓的 elite 啊，这些精英呢啊，他们注意了啊。那他说：“哎，你这讲的这个新的道理，我们也想要知道啊，想要知道。”所以于是呢，就被邀请到他们的亚利巴谷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传说是一个法庭，也是说是这些精英们聚集的地方。所以就请他到啊 ，maybe 西部是讲到 Stanford 去讲，到东部大概讲 Harvard 去讲啊，去演讲，跟我们谈谈到底你这个新道理是什么。所以他显然他达到他的这个目的了，他要到向各式各样的都来传讲。那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啊，有人说是这个路加写这个传福音是的一个高潮。是最 complete 的啊，这一段啊，我为什么想起这一段？其实我也用了这段经文，上次在这个广西这个一个大学的他们团契里面，我用了这段经文啊，叫大家一起来查经啊，一起来看啊。那这段经文里面，保罗非常清楚，而且很 concise， 很精密的把我们的福音通讲的一清二楚啊。结果在二十几个人的聚会里面，有四个人当场信耶稣。就是因为保罗讲的福音清清楚楚，让他们发现我有这个需要，我需要保罗传讲的这位神。好，那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讲。那首先呢，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传讲的信息是蛮有针对性的，因为他是被请到这个亚利巴谷这个地方来讲。所以呢，这里面有两派的哲学家，那这我看到这里就想到，在天日光之下没有心思啊。那两派这个哲学家讲的东西呢，今天大家还在炒冷饭，还在讲这些事情啊。哪两个呢？一个叫做伊比古罗，我这个前面念英文 Epicurean， 伊比古罗这派人呢，把它翻成就很坦白的讲了，无神论者、进化论者。基本上如此。第一个，他们不相信有神，他觉得呢，现在大家是说这个原子核子哈，是他们第一个用这原子这个字的 atom 啊，这个字啊，他说这个宇宙呢是这个原子呢somehow碰碰撞撞呢就合在一起，就成就了这个宇宙啊，这跟进化论的讲法蛮像的哈。然后呢，他既然是拼命说碰在一起的话呢，天下没有神的。他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有审判，没有神当然没有审判，也不相信死后有生命的啊。最后呢，很有意思的，他说呢，假如有神，即使有神的话，这个神应该离我们很远，他不会干涉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啊。那我这里稍微提一下，这一套学说今天有没有很多啊，是不是啊？不信的这个进化论者啊，无神论者都是讲这个。但这里我提醒一件事情，连我们基督徒有的人也蛮相信的。他说呢，神离我们很远， 不能够干涉到我每天的生活。我讲起来你们会诧异吗？有多少基督徒祷是祷告了，不相信神可以做事的，有没有啊？有没有？有 啊， 啊，那我不好意思，这里 我没有跟钱红先打过招呼哈、啊、在他决志之前，你做过见证的时候，我这里可以赢哈、啊。哎，他也是觉得什么一件事情神没办法做的，神能不能做？神能做，神能做，啊，他就为了礼拜天来做礼拜，家人怎么处理？啊，神帮他做，你看见没有？这些我们以为是哲学，实际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把它采纳进来了，啊，觉得神离开我们很远，啊，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其实啊，等着我们念这个保罗的信息里面就讲得明明白白的，神离我们很近，他我们的生活存留都在乎他。换句话说 ，He cares， 啊 ，He cares， 啊，所以啊，这是一派啊。然后呢，他们只要生活好就好了啊。他们的生活好，不是说这个放纵情欲，他们生活好是蛮有水平的。啊，是要不要伤身体啊？精神要好，这种享受生活的，今天有没有这种人呢、啊？多的是，啊，所以信奉的人很多，包括基督徒。啊，所以我在刚刚才会提醒，保罗的信息不单能向不信的人的传讲，也向我们今天基督徒还没有真正相信神能够做什么的人讲的。好，另外呢，斯多亚派啊。斯多亚派呢是正好跟那个相反的，他们是泛神论，神在一切的中间，他们呢相信命运，相信命运啊。这个今天我们相信命运的也不少啊，相信命运的也不少。那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抓住的机会，他不管别人对他的藐视啊，这里他说这个人胡言乱语，他说他胡言乱语，这个字其实很贬义的。英文把它翻成 babbler 啊，那中文其实有好几个 term， 食人牙慧啦，道听途说啦，江湖郎中啦，一知半解，其实都是这个字的注解。换句话，不学无术的人在这讲什么啊？啊，对他的藐视他不管，然后呢，对他讲的道理误解他也不管。他说：“你这传外邦人的鬼神。”他其实呢，这些人听着保罗传讲耶稣和复活呢，他把耶稣复活这个Anastasis 这个希腊字，他以为是个女神的名字，因为在希腊神话里面常常是一对一对的神的男的女的啊，所以他以为耶稣是男神，这个复活是女神啊，所以这误会保罗也不管，保罗只要给他有机会他就讲啊，所以呢他借着这个机会他就和他们说，他说你们既然想要知道到底这个新的道理是什么呢，我就告诉你们。于是保罗就说呢，他说我在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啊。保罗是很聪明的，这个借力打力的啊，这个他能够用他们问的话能够来借着机会来告诉我们的真身是什么。那在这里啊，我愿意我们一起来啊念几节经文，25节到28节的上，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一下？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24节，对不起哈，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开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世人所说的啊，有人说我们都是神所生的。好，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神是创造者，他也是供应者啊，神是创造者也是供应者啊。 那这里就是让我们要去、要揣摩，要了解这里讲到神是创造的神和供应的神，对我们每天生活有什么意义。其实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自己有时候不大清楚啊。那以前我们住在英国的时候，我记得很有趣啊。英国人的这个 diet 是 boring 啊，这 really boring。Mark 可以跟你们分享哈、啊。我记得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这个每天中午这 canteen 里面吃的东西，素菜你闭着眼睛就可以知道的，就两种 ，pea and carrot。不，一年四季不改的啊。所以师母到了街上去买菜呢，哎，看见这个卖菜的里面居然有人在卖茄子啊，所以师母就买了茄子、啊、然后你还在卖菜的人讲一句什么话，他问师母，你这个茄子怎么吃的啊？听起来很好笑哈、啊、我在卖这些素菜，我不知道这个素菜这个味道是什么啊。现在可以收住一下笑容哈、啊。我们会不会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上过？可不可能呢？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好好去上过。他是说，他是我们生活存留都在乎他。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生命都在他的手中。我们有没有上过？啊。我们的一生的疆界年限他不定，我们真的知道他吗？啊，所以今天保罗讲的也跟我们信相信人也讲了，对不对？我们的生活中间有没有缺乏呢？有没有难处呢？有啊，但是呢，我们是他生的，他难道不管吗？我们家里有没有自己的孩子忍饥挨饿啊、当然处罚他这个，除非比如在小孩子的时候不做功课，你让罚他一顿没饭吃，这个 something else 啊。你真的看他有需要时，你难道不管吗？那既然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那他生我们的，我们生活的需要愁到要不知道怎么办，不信靠他。啊，我们好几个朋友都是以前是朋友，后来不做传道人了啊。我们会不会为小孩念大学学费担忧啊？会啊，啊，但是呢，很感谢神，只要你依靠他，神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供应你。他可以给你钱，你不要以为稀奇啊，神可以额外的供应你需要的金钱，神也可以给你一个孩子不需要供应钱。啊，我们好朋友中间，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周同培牧师，Mark 可能知道啊。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念名校，他家里一毛钱都没有花，全额奖学金。啊，那我们以前在南湾的一个朋友，他是比我年龄小很多，但是他是我的师兄啊，都是辅仁毕业的，他的孩子。念 MIT， 家里一毛钱不要出，你明白吗？啊，就说我们这些需要有没有用，神都知道，但是你要相信他是一位供应的神，他绝对不会让你窘困到一个程度，成为外邦人的笑柄。所以诗篇才这样说，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异人的后代讨饭。这就是我们来体验神是一个供应的神，是真的吗？我们生活里面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来依靠神呢？啊，那你依靠他的话，他就是真的啊，就是让你知道啊。所以不要笑那个卖茄子，他不懂得茄子怎么吃的。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跟人家传讲啊，神正好，然后自己回家愁眉苦脸的。啊，这跟那个卖茄子的那个摊贩差不多，对不对？啊，所以盼望神的话，今天也跟我们说，既然神是真的，那他说要供应我们，他一定供应我们。啊，我们孩子将来要做什么，他一定知道的，因为我们敬虔在神的面前，神也来管我们的家里事情。啊，我记得我这个老牧师他很喜欢讲一句话 ：If you mind God's business。God is going to mind your business. 你关心神的事吗？神也关心你的事。换句话说，一个敬虔的人，神一定照顾你的生活的。真的，千万不要为这些担心。会不会遇见悲伤的事情？会啊！师母就前几天，我们当然还很想我们的儿子啊。但是呢，每次想到这事，就想到刚刚讲的一段经文啊。我们生下来，我们的年岁将届，他早就知道了啊。虽然我们儿子34岁就离开，但是从难过中间，我们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里面不会有埋怨。不会有过分的悲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造了他，也知道他的年限，也知道他的将近。看见没有？保罗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这段经文是很简单的，神是创造我们的，他也是供应我们的，那就问题是细节上就要各个情形底下看看我们是不是相信他是造我们的，他是供应我们的神。这个是他的 message。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是我们要来接受他啊。当我们悔改来接受他的时候啊，这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家里面啊。那保罗在这传福音跟我们在今天传福音一样，所得到的反应都有。这里面有讥笑他的啊，你这个人胡言乱语，讲这个是鬼神的事情，也有说啊，以后再谈。所以我们传福音碰到这种情形也不要稀奇，保罗也碰到，主耶稣也碰到啊。但是好处在哪里呢？有没有人信？最后有人留下来跟他谈啊。其中还有一个是亚历巴古的这个一个官员啊。那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雅典的教会里面，后来兴起了很多的这个寻道士啊，很多的这个 church fathers 啊。所以不管人的讥笑也好，不管人的这个拒绝也好，神的福音永远会有果效的，永远会有果效的。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圣经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在生活里面会常碰到一件事情，那我们要看我们心里在想什么，你就会看见什么。当我们看见这事，我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了反应之后，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有所行动。那今天我想，我们虽然活在21世纪，但是我们所处的世界里面，我们也常常遇见到像被偶像所挟制的情形一模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焦虑的事情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焦虑啊？是为着自己的事情呢，还是因着神的缘故啊？我们来焦虑。那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话啊，我们就能听到保罗所传的这段信息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里面，他真的是我们的供应者。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保护。其实我们已经相信神的人需要耶稣，不相信还没有相信神的人需要耶稣，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我们也是每天需要耶稣。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来回应。我们只唱副歌，人人都需要耶稣。那这个词我先念一下，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这个不单单是像一些不认识神的人，我们要有个呼求，心里要有这个热忱。其实在我们中间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也彼此来提醒，我们需要主。